嗨，各位，今天我想分享一个叫做离线签名的概念。那么上期视频我解释了你该如何去生成一个从逻辑上可以确信安全的冷钱包。我们通过抛硬币或掷骰子的方式，使用物理世界的随机性，在一个永久离线的设备上计算出了助记词和地址。那如果你还没有观看我的上期视频，我推荐你先去观看那期视频，会更容易理解这期视频中我所说的内容。那我现在假设你已经知道了如何去生成冷钱包。假设我想要将我的冷钱包中的币取出全部或部分，我该怎么样以一个确信安全的方式来完成这一操作？上期视频里我给出的方案是，你可以把你的冷钱包的助记词导入到你现在正在使用的并且确保安全的零钱钱包里。但是理论上，在我们使用这样的方式导出的时候，这一环节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我们的设备不安全，我们的币可能会在这一环节丢失。所以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在一个私钥保持离线的情况下转出我们的币，也就是说一个确信安全的方式转出我们冷钱包中的币？那么这个方法就是离线签名。那在具体解释离线签名是怎么样操作之前，我还是要做一个提醒，请一定确保你完完全全的理解了本期视频的内容，再来进行这样的操作。那错误的操作会导致你的币不可逆的遗失。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签名的过程。那关于签名这个概念，同样的，如果你不理解，还是请先观看我的上期视频。我们先要简单理解一下，对于比特币和狗咬币这样的加密货币来说，一笔转账是如何进行的？那比特币和狗咬币，它们都是一种基于 UTXO 模型记账的加密货币。那所谓的 UTXO 全称是 Unspent Transaction Outputs。简单理解，在我们进行一笔转账的时候，我们先要去构建一个原始的交易。这个原始的交易要包含一组输入和一组输出。那输入简单理解就是这笔转账的币是从哪里来的，输出就是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币发送到哪里去。那对于任何一个转账来说，要符合这个系统的规则，它必须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就是它的输出的总和一定是小于输入总和的。也就是说，我不可能只有5个币，但是却发出了10个币。那么，比如说我现在的输出总和是4个币，我的输入总和是5个币，那这个差值的一个币会去哪里？这差值的一个币会成为矿工的奖励。也就是说，我们的交易的时候的矿工手续费就是我们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差值。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去构造交易，只不过一笔交易想要真正有效，仅凭这个原始交易是不足够的，它还必须经过签名的过程，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验证这个地址确实是属于你本人，你才可以去构建一个有效的交易，矿工才会打包。那么所谓离线签名，就是说，当我们生成了这个原始交易之后，我们在使用私钥去给它签名的时候，我们的私钥依然在一个离线的设备上。那在我们完成好了这个签名之后，我们把这个签名内容转移到了一个在线的设备上，然后去广播出去。那整个过程中，我们的私钥是没有任何触网的机会，这就是离线签名的整个过程。这里我就要演示一下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的执行离线签名。那么首先我要解释一下我们需要用到的工具。我们需要一个离线的设备，还需要一个在线的设备。那这个离线的设备最方便的是我们有一台离线的电脑。那在我们的离线设备上，我们需要这样3个工具。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叫做 BIP39 的工具，这是一个生成助记词或将助记词转化成各种格式的工具。我在我的上期视频里有具体解释这个工具的用法。那第二个工具是一个叫做 CoinBin 的工具，这是一个生成和签署交易的工具。那之后我们会具体解释它的用法。最后一个工具是一个二维码的生成和读取的这个网页，就是一个方便我们在不同设备之间传输信息的工具。我们之后也会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工具。这个二维码的工具是方便，但是非必须的。前两个工具是必须要使用到的。那在我们的在线电脑上需要使用2个工具，一个是同样的刚才的那个 CoinBin 工具，另外一个是二维码的工具。同样的，这里的二维码工具是非必须但推荐的。OK，那这些工具要去哪里获取呢？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那个第一个 BIP39 工具的获取地址是在这里，就是你可以去扫描这个二维码，这个就是这个域名，然后来到这个 GitHub 页面上，然后点击这里的 release，然后点击这里的这个地方下载下来，然后转移，把这个东西转移到你的离线设备上就可以了。第二个 CoinBin 的工具，它的 地址在这里，然后同样你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然后我们下载这个工具是点击这里，同样的我们下载这个最新的版本，然后我们解压这个工具，同样的转移到我们的设备上。那最后一个二维码的工具是在这里，你需要打开这个网站，然后在这个网站上空白处右键选择另存为，点击这里的全部，然后另存为到你的电脑上的任意一个地方，它就可以去离线使用了。那很显然，这些工具都是完全开源的工具，所以如果你没有阅读代码的能力，请一定确保你有从这期视频里演示的正确的地址去下载原版的工具。那这里为了演示，我提前生成了两个钱包，第一个是一个冷钱包，那这里是这个冷钱包的助记词，这里是这个助记词所衍生出的第一个地址，这是一个搞搞币的地址，然后这里是我想要转出到的地址，也就是说我现在想将这个冷钱包里的钱通过离线签名的方式转出到这个地址。同样的，我拥有这一个地址所对应的助记词，只不过我没有在这里打出来而已。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个地址目前里面都有多少搞搞币。那我先复制这个冷钱包的地址，然后我在这个 Google 上去搜索 Dogecoin Explorer，就是搞搞币区块浏览器。然后我任意打开一个这个浏览器，我在这里粘贴我的地址，然后我可以看到这个地址里目前是有2500枚搞搞币。那这是我自己转入的，我分了2次转入，一次转入了1500枚，另一次转入了1000枚。那我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地址，我在这里粘贴这个地址。那这个地址里，因为是我刚刚生成的一个地址，所以这个地址里目前是没有搞搞币的。那我们把这两个网站都保留在这里，我们一会儿离线签名之后再来看一下这里的状况。这里为了方便演示，将我的屏幕右侧假想成我的在线设备，将我的屏幕左侧假想成我的离线电脑。首先，我需要构建原始的交易，这一步需要我们在线设备上来完成。我要打开刚才我们下载的这个 Coinbean 文件，然后打开这个 index.html 文件。那打开这个文件之后，我们首先需要更改一个设定。我们点到这里，然后点这个齿轮，点这里。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转账的是搞搞币，所以我们先要点击这个 Dogecoin，然后看到下面的这个会相应的更改。更改之后，我在这里点击提交，这个更改才会真正应用。那现在我们需要去构建我们的原始交易。这里你可以看到，它会使用一些具体网站的 API。那么这里这些网站是无法作恶的。当然，具体的原因你看完这期视频就会理解。这里要注意的是，比如说你现在在2033年观看这个视频，那假如这个网站已经下线了，那么我在这里选择这个网站，一会儿操作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就会卡住。那如果卡住了，它给你一些错误提示，你先要检查一下这个网站是否还在正常的运转。那如果没有的话，它这里还提供了其他的网站的 API 的选项，比如说我们可以切换到这个其他的服务商。那当然，这里我们就使用这个它默认的，因为目前还是在正常运转的。OK，接下来我们来构建具体的这个原始的交易。我们在这里点击新建，然后点击 Transaction。这里你可以看到，我可以输入具体的输入以及输出。这里我们简化问题，我们不要去手动的填写输入，那我们直接复制我们的刚才的冷钱包地址，复制到这里。那我们点击加载，你可以看到它从网络上抓取了这个钱包地址所对应的信息，并且自动的将输入填写到了这里。它将这个钱包目前所包含的所有 UTXO，也就是未花费的这个交易输出，都直接填写到了这里。那这里我们简化问题，我们不去做任何的更改，在输入的这个下面，我们不去做任何的更改，也不要点击这里的加减号，我们直接来编辑输出。那同样的，我们复制我们要转出到的地址，复制到这里。那这里你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你要在后面填写你要去转出多少。比如说我现在想先转出500枚，然后我点击500枚，那么现在我就可以去构建我的交易了。我点击这个 submit 就会构建我的交易。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构建的这个交易仅包含一个输出，也就是说，最终这个交易执行之后，我们的2500枚这个币会作为输入，它们就不复存在了。我们获得了什么呢？我们获得了这500枚币。那么问题是，剩下的这2000枚会去哪里呢？它们不会回到我们的冷钱包地址，它们会作为旷工费。就像我上面所解释的， 输入和输出的差值就是旷工费，对于一个转账的用户来说，等效于他所消耗掉的费用。也就是说，你花了2000块钱去转了500块。所以这里我们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只是转出部分的狗狗币的话，我们需要在这个输出里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冷钱包的地址，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我们未花费的这些狗狗币再转回到我们的原地址里面。当然你这里也可以再转到一个新的冷钱包地址里，那就是看你的偏好。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如果你只是想要转出部分的话，你一定要提供这个找零地址在输出里面。那这里我们输出多少呢？如果我直接输入剩余的，也就是全部的2000枚狗狗币，这里你可以看到矿工费用就变成了零。那这里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转账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提供一个合理的矿工费的，否则我们的交易是不会被矿工打包的，它也就会卡住。当然真的卡住了，我们的币也不会丢，我们只需要重新去构建一个交易就行。当然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去给出一个矿工费。那这里比如说我现在找零，我只找1999个，就相当于这个差值1枚狗狗币就给了矿工作为矿工费。那我们具体要给出多高的矿工费呢？因为我不想给出无意义的过高的矿工费，也不想给出太低的矿工费，以至于我的交易会卡住。这里有一个简单的计算方式，就是我们点击这个问号，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这笔转账的大小是154个 bytes， 我们记住这个数字，这个数字会因为我们输入输出的具体内容而改变，所以你要去查看你的具体的大小。那记住了这个数字之后，我回到刚才的这个页面，然后我在网络上去搜索 Dogecoin Transaction Fee， 就是我看目前的狗狗币的链上的费用大概是多少，这是我一个经常用的网站。我可以看到目前的平均费用是 0.00086， 那么我用这个 0.00086 去乘以刚才的154，就可以得出目前的这个矿工费用。所以目前我算下来是 0.13244。那我这里回到刚才的这个我们的交易这里，所以我只需要给出 0.13 多少多少的这个矿工费就是足够的。那我们这里就给出 0.2 个，这里是绰绰有余的，因为实际上这个平均的矿工费用本身就是一个偏高的值，也就是说你并不需要给到这个平均的矿工费用才可以使这笔交易被打包，因为你可以想象平均它是实际上是有高有低，它们都被打包了。所以这里我就输入 0.2 个，那反正这个也就是几毛钱的事情。 OK，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去点击这个 Submit， 也就是提交，然后这里他给我们了一个警告，就是说他说请小心你给出了一个看起来非常高的转账费用，是 0.2 枚比特币。那为什么有这个警告呢？因为他以为我们在发送比特币，那这是这个软件逻辑上没有写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刚才已经调整成了狗狗币，但是他还以为我们在发比特币，所以他给出了这个警告。 OK， 那我们直接无视这个警告就好了。那现在他就构建好了这个原始的交易，那这个原始的交易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为它没有经过我们对应的这个私钥的签名，它是没有任何效力的。那在我们真正用我们的私钥去签名之前，我们还是保险起见来做一个安全检查，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它所构建的交易到底有没有出错，因为这里毕竟只是这个网站的前端页面，也许它存在某种 bug， 我们这里构建的交易可能并不是它上面所演示的这样，尤其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这里的矿工费用可能并不是这里前端页面所写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保险起见来做一个安全检查。我们在网络上去搜索 Decode Dogecoin Route Transaction，当然如果你这里是给比特币做离线签名，你就去搜索 Bitcoin。 那这里我随便同样的随便打开一个网站，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在这里可以输入我刚才的那个原始交易的信息，然后我点击这里选择 Dogecoin， 我点 Decode， 它就将这个人类不可读的信息解码成了一个具体的明文的信息。我们要着重检查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这笔交易的输出，我们直接在这个页面上去搜索 Outputs，我可以看到这里就是这笔交易的输出。那具体我们要检查这里的地址是不是我们想要转到的地址，我们打开刚才我们的这个地址，可以看到这里输出的地址确实是我们想要转到的地址，另外一个输出的地址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供的找零地址，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刚刚冷钱包的地址，它是一致的。那输出的金额它显示在这里，那这个金额该怎么样换算呢？你需要去把这个金额除以1亿，也就是说要抹掉8位。那比如说这里我们来具体的计算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输出是多少，我们复制这个很大的数字，然后去除以1，后面1234567 8个零， 也就是这个地址的输出会是500。同样的，我们可以去计算下面这个地址的输出。OK，那检查完了这个东西，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我们需要检查的东西是这笔交易的费用，也就是说我们这笔交易会燃烧掉多少钱，会给矿工多少钱，这个费用是我们不会拿回来的一个费用。同样的，我需要在这里去摁计算器，然后算出来这里的费用是0.2。那么检查完这两个东西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这笔交易确实是由我们前端界面上所构建的这个交易，没有错。那在构建好了这笔交易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给这笔交易签名。首先，我们需要将这个交易的信息转移到我们的离线电脑上，我们复制这个内容，然后打开我们刚才所准备的这个二维码生成器，在这里点击 Free Text，然后去粘贴这个信息，这里就生成了这个信息所对应的二维码。接下来，在我们的离线电脑上，当然这里作为演示，就是我们屏幕右侧的这个内容。然后打开我的同样的这个二维码工具，我在我的离线电脑上去点击这里，点击这个扫描 Scan，然后它就会去申请我的摄像头权限。那么我将我的这个离线的笔记本电脑转过去，去扫描这个具体的二维码，我就可以获得这一段信息。那你这里可能会想，我为什么要去使用二维码的方式去转移，而不是去使用 U 盘的方式去转移？都是可以的，只不过从安全性上来说，通过二维码的方式转移是远远好于使用 U 盘转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确信没有恶意软件通过 U 盘在你的电脑之间去传播恶意软件或者传播信息，也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物理隔绝的方式。转移过来之后，我在我的离线电脑上打开刚才的这个Coinbin 工具，同样的，我们先要更改一下它的设置，在这里改成我们要离线签名的币种，然后点击提交应用这个设置，然后我们在这里点击 Sign，也就是签名，我们在这里粘贴刚才的这个交易的内容。那接下来我需要进入我的私钥，那如何获取我的私钥呢？首先你需要打开你的助记词备份，当然你的助记词一定是备份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不是像我这样直接在这个在线电脑的这个记事本里面。获取了我的助记词的备份之后，我打开这个 BIP39 的工具，我输入我的助记词。那因为我这里是高保币，所以我在这里切换到高保币，那么它就计算出了这组助记词所衍生出的所有的地址和私钥。那我们的冷钱包其实就是这个它衍生出的第一个地址。那你可以看到它的私钥在这里，复制这个私钥的内容，然后回到这个地方，我在这里进入我的私钥，然后我点击提交。那这里我们就使用这个私钥对这个原始的交易进行了签名。接下来我们需要将这个签名后的交易转移回我们的在线电脑上，方法还是同刚才使用摄像头扫描二维码转移的方式一样。那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内容复制到了我们的在线电脑上，接下来我们在我们的在线电脑上去搜索这样一个东西，我们搜索 broadcast Dogecoin transaction，也就是广播狗狗币的交易。然后我们打开，有很多的网站提供这个服务，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然后我们在这里粘贴我们刚才的签名好的交易内容，然后我们点击广播就可以了。这个消息本身就是我们打算广播的。这个网站能做的最坏的事情，也就是不去广播我们的交易。除此以外，它不可以做任何的恶，因为它也不拥有任何的信息，它不拥有我们的私钥，它不拥有我们的助记词，它只是拥有我们签名过后的这个交易。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狗狗币的浏览器，查看一下这个交易有没有被广播。我们刷新一下这个页面。这里这个网站有一点点小的 bug，我们没有关系，我们重新打开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交易是已经成功的广播了。这是我们的冷钱包地址，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笔 unconfirmed 的交易。那之所以是 unconfirmed 的，就是因为它现在只是被广播，但是还没有被确认。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数额，就是这里是发出了500.2枚狗狗币，那2枚是我们刚才的预留的一个矿工费。那具体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这笔交易的输入和输出，你可以看到输入就是这是之前的2笔未花费的输出。那输出就是我们所转到的这个新的零钱地址，以及我们给出的一个找零地址。那这里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钱包本身的地址，也就是说找零找回了我们的钱包。那这个什么时候才可以确认呢？你只要等几分钟，它就会确认。同样的，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刚才的我们发送到的地址。同样的，我们需要刷新一下这个页面。我们发现这里就出现了这笔交易。那这里我们就成功的完成了这个离线签名的过程。我们只需要等几分钟，等它完全确认就 OK 了。 OK， 那现在过了几分钟，我重新刷新了一下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交易是已经被打包进了这个区块，也就是说这个交易已经执行了。那接下来我来再演示一下，假如说我想要转出这个，我想要把我冷钱包里的币全部转出，我该怎么做？那我们还是去打开我们的在线电脑，和刚才非常类似的一个流程，我们去更改一下设置，然后我们新建交易，同样的我们还是粘贴这个地址。那这里我刚才如果没有刷新的话，我直接去点击这个加载也就可以了。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输入和刚才就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已经进行了一笔交易，所以它的这个地址里的未花费的输出就改变了，所以我们并不用觉得奇怪，我们只需要确保它确实我们刷新了就可以。然后在这里的输出，同样的，那我假设还是要转到刚才的这个地址，我在这里粘贴这个地址。然后在这里，那我想要全部转出的话，因为我还剩下1999.8枚币，那么我转出1998.6枚，哎，1999.6枚币，同样的还是0.2枚的矿工费，然后我点击提交，同样的我们还是先来检查一下这个交易，这一步永远都不要跳过，我们在网页上去搜索 Decode Dogecoin Real Transaction。然后我们粘贴解码，同样的去搜索 outputs，让我们看到这个地址是我们想要发送的地址，没有错。这个我们检查一下，这个是不是1999枚？再来检查一下费率，我们去按计算器算一下，这个费率确实是0.2枚高币，没有错。接下来我们同样的把这个东西转移到我们的离线电脑上。然后我们点击签名。哦，对了，但刚才我忘了一个过程，就是刚才我忘记去重新计算这个交易的费率了。实际上，我刚才是应该在这里，严格来说，我应该再去摁这里去看一下这个费率。那当然，这里我确定0.2枚是在当前是足够的，所以我直接去签名，然后得到了我们的这个签名过的交易。同样的，还是再回到我们的在线电脑。然后我们去搜索 broadcast Dogecoin transaction，随便打开一个网站。这次我们打开一个不一样的网站试一下。那这个网站它也提供这个服务，我们来搜索一下。我们粘贴，然后这里它已经选好了高币，我们点击广播。OK，他说我的 IP 地址暂时被列入了黑名单，由于滥用的 API，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在使用某个 VPN，然后它这个就有这个提示，那没有关系，我们就不用它这个网站提供的服务，因为我是想演示一下用不同的网站去广播，那我们就点第一个吧，因为刚才我们用的是这个 Via Wallet 的，现在我们去用这个第一个 Block Cipher，我们直接点击这里，然后去广播。OK，那我们的交易已经广播，实际上在这个工具里面。它就集成了这个广播的功能。那我在这里直接去广播也是可以的。当然，你在这里去广播的话，它使用的就是设置里在这里所选择的这个提供商。比如说，我在这里广播，实际上它所使用的服务也就是这个 Block Cipher 的服务。当然，如果我换成其他的，它就使用其他的具体服务。那广播好之后，同样的，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广播。OK，那可以看到我们的这笔交易也已经成功的广播。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冷钱包地址。那理论上这个地址现在对已经没有狗狗币了。那我们看到这个交易现在是已经被打包进了区块。所以以上就是使用这些工具来进行离线签名的一个具体的操作。你可以回想一下整个过程，我们的私钥始终都在我们的离线电脑上，没有离开我们的离线电脑。我们的在线电脑只是使用到了我们的地址以及我们签名好的交易。那最后有一些我想给我的上期视频补充的内容，就说在我的上期视频中，我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冷钱包的两个必要的条件，它是缺一不可的。第一个条件是它是一个真正离线的设备，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物理隔绝的，你可以确信它无法和外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另一个条件是它必须是一个通过真随机方式去生成的。什么是真正的随机？很多人对这个概念是存在误解。那比如说，我打开这个 BIP 39的工具，我在这里使用我自己的箱，我使用二进制。那如果我在这里手动的嵌入这个0101， 我觉得我是在乱敲，但实际上我的一后面出现零的概率，它可能并不是真正的随机的50%，因为我的人脑是很难模拟一个真正的随机过程，所以当你不确定的时候，永远使用物理世界所生成的随机性是最保险的。也就是说，我用抛硬币的方式去生成一个随机的二进制是最保险的。如果我没有使用真正的随机，那么我得到的这个东西可能就不具备密码学上的随机性的要求，它也就不具备安全性。在我的上期视频中，我解释了一个硬件钱包厂商可能的作恶方式，就是他去预留一个种子。那么，即便用户在使用硬件钱包的时候是完全离线的，因为这个助记词并不是通过真随机的过程生成的，那么它的币依然是不安全的。我们来具体的演示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是这个硬件钱包厂商，然后我现在给一个具体的用户去发送了他所下的这个订单，也就是一个具体的硬件钱包设备。然后我在给这个用户发送的时候，我在钱包的固件上面预留了这样一个种子，是一个很长的随机数。然后我在我自己这边也储存了这个随机数。那当这个用户去具体生成一个钱包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用户是第一次生成钱包，我就在这个随机数后面加上一个一，然后去计算这个总和的散列值，比如说去用这个 SHA256 的函数去计算。计算好之后呢，我使用这个散列值去给我的用户生成助记词。我这里直接粘贴，然后使用16进制，然后这里因为生成的助记词过长，那它这里有一个工序，就是当你这个提供的商的信息过多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类似于压缩成一个你所需要的长度。那这里我选12个词，它就压缩成了我所需要的长度。可以看到，这里我就给用户生成了一组助记词。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硬钱包的教程，他就说，如果硬件钱包要作恶，要预留一组助记词，那么我去使用我生成的第二组，那很显然这是很天真的想法。它只需要在这个随机数后面每次生成去替换这个依次替换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现在是第99次生成，我可以无限的去替换下去。那我现在获得了这组随机数，我再去生成助记词。那无论我生成，哪怕我生成1000万组助记词，这些所有的助记词，因为我还留有我自己的种子，我随时都可以恢复全部的用户可能生成的助记词列表，并且盗取其中的加密货币。然而，站在用户的角度，这里生成的这个助记词显得是完全随机的。我没有任何数学的方式可以去验证它是一个伪随机，我也很难去验证这个硬件上到底跑的是什么样的具体的代码。实际上，我甚至可以去用安全芯片的方式让这个代码变得从用户端是无法读取的。所以，我认为这是硬件钱包所存在的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并不是硬件钱包这个概念本身有什么问题。对于理解加密货币运转原理的人来说，他是可以自行的甄别什么样的硬件钱包是安全的，并且他可以去用他自己的方式去验证。那这就是一个很方便而且安全，并且很酷很好玩的工具。但是对于不明所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人来说，如果你单纯的以为你买一个某个网络博主推荐的硬件钱包就可以高枕无忧，那就是极度危险的。同样的，为什么这期视频里我并没有推荐一些现有的所谓的离线签名的这个解决方案？比如说我打开 YouTube，我其实可以去搜索，比如说我就去搜索离线签名。那同样呢，我现在还是一个访客网站，所以我就看这个排名靠前的结果是什么。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很多都在推荐这个，比如说这个 Token Pocket 钱包或者 M Token 钱包这样的具体的软件钱包去做这样的离线签名。那这里的离线签名很显然还是存在信任前提，也就是说你需要相信这个钱包确实是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去构建了这个交易，并且签名了，并且它冷钱包在签名的时候也是签名了这个你想要构建的交易。但是事实上，你签名之后的内容它是不具备人类可读性的，对你来说这是很难检查的。它所显示的东西只是一个前端界面，具体它签名的内容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样的东西去使用一个不开源的软件，到底这个离线签名还有没有意义？我觉得是存疑的。那另外一个需要补充的点是，你需要理解币和 token 的区别。什么是币？比如说比特币，它是在比特币自己的网络上，也就是比特币网络上的一个原生的资产。比特币的网络上也只能有比特币这种资产，它不像以太坊这样的网络，你可以在以太坊的网络上去发行其他的资产。包括具体的币，包括 NFT，以太坊上的币，它通常被称为是一种 token，也就是代币，而不是 coin。在你从交易所提币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发现，就是它会提供不同的链的选项。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提出从币安交易所提出我的狗狗币，它会给我狗狗币链这个选项，还会给我币安链这个选项。那么，如果我选择了这个币安链， 我所提出的东西并不是狗狗币，理解这点非常重要。尽管它可能也写的是豆子的名字，并且在我的钱包里也会显示出一个狗头的 logo， 但是它本质上只是一个狗狗币在币安交易所的兑换券。那它是不是以一个无需信任的方式去执行的这个兑换呢？实际上不是的。所以如果我使用了这样的兑换券，我还是在承担无所谓的风险。在我去使用比如说冷钱包囤币的时候，实际上在我日常使用的时候，我是永远不应该去使用这样的兑换券的。然而交易所非常聪明的去通常会把你的这个原链的提币手续费调得比较高，而这个自己的链的提币手续费调得很低，去鼓励用户去提出兑换券而不是真实的币。那这也是交易所的一种吸储手段。那区块链本身的底层价值就是我的资产是基于数学的安全，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必相信其他任何人，我可以自行验证全过程，我只要相信数学。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要引入其他的信任前提，我用区块链还做什么？它本身的价值就在于摆脱了第三方，可是现在我又要将这个第三方重新引入回来。那如果有人认为一个钱包或者一个交易所它所使用的人足够多，所以它就不会出问题，那我认为这是非常天真的想法。尤其是从博弈上我们去分析，它做退出骗局的收益要远远高于他不去做退出骗局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非但不应该期待他去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反而应该从逻辑上期待他去做这样的一个退出骗局，这才是合乎情理的。最后，如果你还没有观看我频道的上期视频，我推荐你去观看，我是以直播的形式解释了关于钱包的很多误解。比如说很多人会将这个硬件钱包当作是冷钱包，那其实他们是独立的概念。再比如说关于比特币的具体的运转原理，还有你该如何去真正安全的去生成一个冷钱包，这些内容都在我的上期视频里。这期视频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还是帮我点赞并转发这个视频，我们下回见。